读一段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到第十八节，在这里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弟兄姐妹，这个礼拜四就是感恩节了。今年的感恩节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恩节。由于新冠病毒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不但餐厅啊、教会都不能够在室内聚集，而且连在家里家人的聚集也不能超过十个人、所以今年的火鸡大餐、一定要大大缩水一下、要选择小一点的火鸡，否则就永远吃不完了、有很多人问说，今年那么的艰难，我们又有什么好感恩的呢？其实今年并不是我们所唯一经历过的全球性的危机。在2001年的时候，我们经历过911恐怖分子笼罩全球的危机。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经历过全球的金融危机。而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说是神信实的手一步步带领我们经过重重的危机。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也不例外，神的手过去怎么样引导我们能够走上平安的道路，这一次照样神的手要带领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为什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五章十六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你要知道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无论任何环境，无论任何的时候，神向我们的心意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要我们凡事向神献上感谢。你要知道在顺利的环境当中向神献上感谢、是很容易很自然的，但要在逆境当中，当你面对困境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向神献上感恩呢？今天要从三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要数算神的恩典，要数算的神的恩典。你要知道神的恩典是要数算的，如果我们不数算，我们就会忘记神的恩典。一旦我们忘记神的恩典，我们就会渐渐的忘记神，就好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嘛。前两个礼拜11月11号，我们刚刚庆祝了这个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登陆这个美国的400周年。我们看见当初的美国是以基督教的信仰为立国的国家，这为什么美国这么得蒙神祝福的原因，200多年间就成为世界最富强的国家。但如今我们看见现在的美国却已经慢慢的忘记了神恩典，也远离了基督教的信仰。虽然我们还是在过感恩节，但现在的感恩节已经变成吃火鸡跟家人团聚的日子了。美国已经渐渐的远离了神，而且忘记了神。这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数算神恩典的原因啊？因为无论环境是如何，我们都需要来数算，因为神的恩典不数算则已，你越数算就越丰富。 Amen。 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来数算呢？首先第一个，要往回数。什么意思呢？就是来思想神过去在你生命当中一切的恩典，要数算这一切的恩典。当然也许你说、牧师就是跑数算的，这一切不都是理所当然吗？我所花的是我自己赚来的，我所享受的是我劳力所换取来的。但若是你仔细思想一下，难道这一切真的是理所当然吗？若不是上帝所给你的机会，上帝的恩典跟怜悯，你哪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赚取呢，来享受呢？你知道、我常常在、非洲、带领很多不同的福音的事工。我想只要你去过非洲啊，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非洲别的不多，小孩最多。 每次我看见非洲的时候，看到很多那些孩子们呢，我就不能够不为着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姐妹来感谢来赞美。因为我常常发现在非洲的孩子们可能一辈子不会有像我们这么好的环境，像我们这么好的机会。所以再让我顺便鼓励你能够赶快参与我们基金会送爱到非洲的这样一个爱心行动，因为我们所付出的可能只是一点点，可是对孩子们来讲是如获至宝。第二点，我们真的需要为神所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来献上感谢。事实上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啊，其实主耶稣啊，他非常期待我们向他献上感谢来。你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医好了10个长大麻风的哈，后来只有一个人回来献上感谢，主就问说，哎，那得医治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人在哪里呢？嘿，你可知道主记得谁得到恩典呢？主记得呢谁得到医治的？主也很期待我们回到他面前来献上感谢，所以他才问这个问题嘛。那9个人在哪里呢？而我们常常就是那9个的其中一个，不是吗？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回到神的面前，为神所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来献上感谢，因为神也悦纳我们在他面前所献上的感恩。不但为了神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的恩典来献上感谢，我们应当为了神在我们教会上的恩典来献上感谢。特别在疫情期间，我们看见神在教会当中所做的工作真的远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还记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在为今年做年度计划，我们就为今年定下了一个主题，叫做更新、连结跟扩展。我还记得当我们定下这个主题之后，我在那里左思右想，要怎么样能够推动整个教会来更新、来连结、来扩展呢？没想到1月底疫情就开始发生了，3月份我们就进入居家隔离的状态当中。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但弟兄姐妹，我真的要说，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我亲眼看见神的手怎么自己在推动整个教会走向更新、连结跟扩展的道路。首先更新，我们的灵命被更新了，不是吗？居家隔离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神，教会祷告会的人数增加了。我们看见现在周三祷告会的人数平均是350人了，装备课程的人数也增加了，现在每一个礼拜大概有超过400人参加装备课程的课。我们从4月份到8月份也举行了下午查经会，记得吗？每天那个时候也有300人啊在线上参加聚会，那重温的每天也有超过2000人。哈利路亚！不但我们灵命被更新，我们的事工也被更新了。以前我们曾经花很多时间讨论了怎么样将聚会能够网路化，但我们后来发现无论怎么讨论呢都很难实行。现在疫情一来啊，所有聚会都网路化了，不但聚会网路化，而且奉献也网路化，真的非常快速的被更新我们。其次是连结，居家隔离也使得我们更看重彼此的关系了，我们的家庭生活被连结了。以前忙碌到根本没有时间与家人吃饭，现在餐餐饭都在一起吃，不是吗？我们的教会生活也被连结了，每个小组参加的人数都有增加，而且出席率非常整齐，再加上 ROLCC Social 的 APP、任何活动、任何聚会、任何资讯，只要一点击立刻就能得到。哇，真是太棒了。我们看见神真的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能更深的互相连接。第三，扩展，我们现在主日信息在 YouTube 这个累积点击的 viewer 大大增加，从以前每一个信息大概几千个 viewer， 现在呢，几乎起码每个信息都有超过3万到4万，有时候10几万的 viewer， 这是过去是从来没想到过的。我们的基金会食物发放中心的事工在疫情期间也是大大的扩展，从以前一个月我们服务到300个家庭，到现在一个月我们服务到8000个家庭，这也是我们从前所没有想到过的。连 Santa Clara 的市长都来访问过我们多次，而且在市议会当中亲自表扬我们教会的事工。我们的小组也扩展到远距的网络小组，现在我们在美洲、在亚洲、欧非洲开展了远距的网络小组，每一个礼拜平均都超过250人在小组当中聚会。连我们的宣教事工也没有停止过，今年我们在非洲进入2个新的国家开始职堂的工作，一个在南非的莫桑比克，一个是中非的刚果共和国。回头一看，哇，我们在过去一年真的更新了，真的连结了，真的扩展了，哈利路亚，而且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们真的要向神献上感恩， Amen，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不但是要往回头数，第二要往前数啊，什么意思？要往前面来思想。诗篇90篇第12节，这里说，求主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我们需要智慧来面对人生前面的道路。你知道有人说，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呢 always 越来越丰富，除了一件事情是越来越少，那就是时间，就是时间。年轻的时候你不觉得 OK， 可是年纪越大你就开始想到，我还有多少日子可活呢？事实上也不一定到年纪大，只要一有疾病临到，你就会思想到这个问题了。每次我们想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向神祈求一个智慧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把握时间，能够为主而活。一位出名的基督教家庭心理学家 Jim Dobson， 当他有一次在心脏病开刀手术后，他就常常劝勉做夫妻的说，嘿，不要再浪费时间吵架了，好好为主而活吧。第二，如果你真的知道你在地上的日子有限，那我告诉你，你的价值观就会不再一样。因为以前你很抓得紧的事物，忽然间你觉得不再重要了。你知道有一次我曾经探望过一位在癌症中的姐妹，当我到她病床前，她就告诉我，她牧师，你知道每天早上起来我一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我就是感谢神。我说，你感谢什么呢？他说，感谢神又多给我一天可以为主而活。哇，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想特别在疫情期间哈，我们呢每天早上起床都感觉好像有点 Groundhog Day 一样，不是吗？疫情没完没了，好像在隧道之中看不见出口啊。No, 你应当向神献上感恩，你应当充满盼望，因为每一天都是神所赐新的一天，每一天我们可以得到神新的力量，我们可以经历神新鲜的恩典。 Amen。 所以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的心，好让我们在神所赐的每一个日子当中经历神的同在与恩典。所以第一个很重要，无论环境是如何，一定要数算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是越数算越丰富的。第二，在困境当中要如何感恩呢？要确信神掌权，要确信神掌权。特别是当你在面对一个现实上的困境的时候，你要知道，为了神过去在你身上的恩典感恩是容易的，面对前面的道路有一颗为主而活的心智也是不难的。但是当我们实际的面对眼前的一个困境的时候，我们还是难免会问一个问题，说，主啊，你在哪里呢？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眼目一定不要单单只看见我们现在的环境， 我们的眼目一定要定睛在这位坐宝座的神身上，因为无论环境如何改变，神永远掌权。 Amen。 环境只不过是神工作的推手而已嘛。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怎么样得益处。这里在原文里面其实说，我们晓得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其实我们看见这一切都是神在那里安排，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为什么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既然万事，就表明包括好的事情以及包括我们觉得不大好的事情，不是吗？换言说，生命的危机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你说危机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首先第一个，危机能够使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危机能够使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否则我们常常自以为很刚强，不是吗？你还记得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当主耶稣对门徒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结果彼得立刻说，众人就要都要跌倒，我永不跌倒。他说我永不跌倒。可没想到后来鸡叫以前，他三次不认主。而圣经说，当他三次不认主之后，耶稣远远望着他，他看见耶稣望了他，他就出去痛哭。为什么痛哭？因为他自以为很刚强，他以为很刚强，没想到他发现他是这样的软弱。弟兄姐妹，你可知道能够认识自己的软弱也是神的恩典吗？真的，因为今天很多人 的软弱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软弱，他是最大的软弱。当只有一个人当他认识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他能够才是重新从自己的软弱里面站立起来。所以危机是好的，危机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软弱。第二，危机能够使我们依靠神，危机能够使我们依靠神。当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总不觉得我们需要神，反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总是有办法可以处理嘛。只有当患难一来的时候，我们才明白我们多么需要神，我们多么需要紧紧抓住神，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恩典跟作为啊！你还记得有一次，当彼得跟门徒们在加利利海上的时候，他们远远就看见耶稣从海面上走过来，那门徒们就很害怕，那耶稣说是我，那我们看见彼得真很有意思，彼得说是主啊，他马上问一个问题，那我可不可以走到你那里去啊？没想到耶稣真的说过来，他就真的走了，他就真的开始走。你可以想象彼得一开始走的时候心里多得意，他除了耶稣他是世界上唯一在海面上走的人了。我们看一边走的时候一开始蛮得意，后来看见风浪这么大，心中就害怕，一害怕人就往水里沉，一沉下去的时候，他立刻向主呼喊那个全圣经最短的一个祷告，只有四个字，主啊救我，再长也来不及了。在那样危机的时刻，他知道不能够再依靠自己了，他必须要紧紧的抓住神，紧紧的依靠神，他才能从神那里得到拯救，经历神的帮助。哈利路亚。第三，危机能够使我们成长，危机能够使我们成长。你知道很多时候神容许危机临到在我们身上，一是因为神要把我们推进到一个新的领域。你要知道一旦我们到了新的领域，我们就会发现，哎，以前的方法不再适用了，我们就必须要改变我们自己来适应新的环境。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就成长，就好像旧约的约瑟的故事一样。你知道以前呢，当我们在看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都比较着重于好像神在试验约瑟的忠心嘛。但事实上我告诉你，约瑟的故事应该是神借的危机叫约瑟成长。 神借的危机叫约瑟成长。你说怎么说呢？因为本来约瑟是在他父亲家中一个被宠坏的天之骄子，不是吗？大家兄弟们都穿的是平常的衣服，而他呢偏偏穿彩衣，你说这种人讨不讨厌呢？再加上还有一天到晚还做梦，做梦说大家都要拜他。我告诉你，如果你我是他的兄弟，我们要把他卖到埃及，这种人太讨人厌了。我告诉你，这为什么神容许危机临到他，让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他才开始学习管理自己啊，从管理自己发展到管理主人的家。神就再一次让危机临到他，他被下到监狱的里面，他又必须改变自己了，学习成长，从管理一个家到管理整个监狱。后来就被提升到了法老王的面前，成为埃及宰相，他的生命又被扩张成长，从管理一个监狱到管理一个国家。如果你看约瑟的一生啊，我告诉你，他的一生就是在危机中成长的故事啊。所以今天当你我处在危机当中的时候，你要记得不要一天到晚只是求神把危机除去。我告诉你，危机绝对不会自动消失的，就算你进食祷告，危机也不会自动消失。我告诉你，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危机当中学习成长，管理我们的环境。这个字太重要，管理，这是关键，就在这里，非常重要。神要我们管理我们的环境，危机才能够得以解决。所以危机的确是神训练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管道。哎，第四，危机也能够给我带给我们新的机会，危机能够带给我们新的机会。中国话说危机就是转机。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危机当中的时候，常常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心中埋怨，却没有看见神所摆在我们前面的机会是可以改变我们一生的机会啊！我再一次说，我们常常在危机的时刻会埋怨这个环境，却没有想到神在危机当中摆在你眼前的机会是可以改变你一生的机会。我还记得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那是个全球性的危机，特别在纽约市，大家都人心惶惶，很多人面对的是环境的改变，亲人的死亡。就在那个时候，我收到纽约萧慕道牧师的一通电话。那个时候他还是在一间传统教会担任牧师，他就心中一直在挣扎要不要加入灵粮堂。那天我接到他的电话，他一开口就对我说，刘牧师，911把我震醒了，时候不多了，他无法再等下去了，而我要起来为神建造荣耀的教会。哈利路亚。他就离开了原来的教会，开创了纽约丰收灵粮堂。现在这个教会成长超过400多人，而且2年前他们买地建堂。哈利路亚。感谢神，在危机当中他看见神所给他的机会，他抓住机会勇敢向前，就经历神突破的恩典。所以今天当你面对困境的时候，你要确信神仍然在掌权。无论你有多么难以明白神的作为，但我告诉你，每一个危机都仍然在神的手中变成转机的。 Amen， 哈利路亚。第三，在困境当中要怎么样来感恩呢？就要让恩典来涌流。你要让恩典来涌流。今天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是一个活水的生命。 活水的意思就是要不断的涌流出去嘛。无论你的环境是如何，神的心意就让我们成为神施恩典的管道，让神的恩典从我们生命当中涌流出去。也许你说啊，牧师，这是好的，但等我环境好一点再说吧，等我够用了再说吧。 No no no， 你永远不会觉得够用的。有一次有一个人问这个美国的大富豪洛克菲勒，问他说，请问你觉得你还要赚多少钱你才会满足啊？结果他笑的回答说，只要再多一点点就够了。换句话说，永远不够。事实上今天你无论拥有多少东西，你永远不会因为你所拥有的而满足的，因为你永远感觉你需要更多，想要更多嘛。今天如果你想要经历神所应许的丰盛的人生，满足的人生，你一定要学习像活水一样能够给予出去。你要学习与别人分享，与别人去分享主的爱，分享主的恩典。好，就好像在以色列啊一样，我们看见以色列啊有两个内陆海哈，一个是加利利海，一个是死海。你要知道这两个海其实同一个来源，约旦河是从但这个城市开始流起，流到加利利海，然后最后流到死海，同一个来源，同一个源头。但这两个海是何等的不同啊！加利利海是个充满生命的地方，充满鱼群的地方，多少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都是发生在加利利海。而死海呢，那是一个没有鱼群，甚至没有任何生物可以存活的地方。为什么这样的不同？来源是一样，但为什么有这样不同的结果？主要的原因就是加利利海是个活的海，水是有进有出，死海呢却是个封闭的海，水只有进没有出，结果是又咸又臭。弟兄姐妹，今天你的生命是像什么呢？是像加利利海有进有出呢，还是像死海又咸又臭呢？今天如果你的心中常常充满了苦涩跟埋怨，那我告诉你，胜过你心中苦涩最好的方法是莫过于是走出你自己那个自我封闭的心灵世界，而实际的去帮助你身旁周围有需要的人群。有一次我曾听过一个人在经过失败之后分享了他在失败之后所学习的最大的功课。他说，我从此再也不相信别人了。哇，我发现这是何等可悲的结论，我还以为他要说什么很大道理。他说，我再也不相信别人，何等可悲啊！他以为自己变聪明了，却没想到自我封闭才是真正剥夺他生命祝福的原因。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一天到晚为自己唉声叹气，心情不好。你越是不肯分享主的恩典，你就越没有喜乐，你越经历不到神的祝福了。这为什么圣经上说施比受怎么样更为有福吗？你说为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呢？按照人的想法，领受才是真正的祝福吗？ No no no， 弟兄姐妹，当你看见你所付出去的能够带给别人生命的改变，甚至社区的改变的时候，我告诉你，那种喜乐是绝对言语无法形容的。我告诉你，我常说就好像当你带一个弟兄啊，是信了主，当他受洗那一天，我请问你最高兴的是谁？我告诉你，就是你了。甚至比你自己受洗还高兴，不是吗？因为当你看见你所带领的信主的弟兄受洗了，你看见你所撒出去的种子看见收成了，那是极大的欢喜，言语无法形容。所以我们看见经历丰盛生命的秘诀其实不在于得着了，反而在于给予出去。 唯有一个懂得付出的一个人，才能够在生命当中得到真正的满足跟喜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感恩节的期间呢，让我们真的懂得做一个施恩的人。一方面我们感谢神在我们身上诸般的恩典，真的是诸般的恩典，但另一方面让我们懂得做一个施恩典的人，让神的恩典从我们身上涌流出去，涌流到我们的家庭家人中间，涌流到我们的社区中间，甚至能够涌流到宣教的工厂，涌流到万国万民中间。 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感恩不只是一个一年一度的节日的庆祝而已，感恩也不是一个基督徒口中常常说的术语而已，感恩应该是每个基督徒一种基本的生活的一种态度。我们不但是在环境顺利的时候应当感恩，事实上我们更应在困境的时候更应当感恩，因为在困境当中的感恩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进入到神的命定，并且经历神超乎所求所想的作为。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真的是要献上感谢。虽然这是个艰难的一年，我们也面对艰难的环境，但看见你的恩典真的越数算越丰富，帮助我们做个凡事谢恩的人，也帮助我们能够做个施恩典的人。在我们生活周围有这样许多需要的人群，帮助我们把你的恩典分享出去。无论环境是如何，主让我们紧紧的依靠你，在生活每一个角落里面，我们就是来紧紧跟随，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为你而活。谢谢我们的主，在这求你来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在这感恩节的期间，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丰富。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让我们用唱这种回应诗歌，
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主耶稣，我如此感恩，都因你丰盛恩典。
再一次，我在这里，
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主耶稣，我如此感恩，都因你丰盛恩典。感谢耶稣，耶稣，感谢耶稣，只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耶稣，感谢耶稣，只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
再感谢，
感谢。 主，耶稣，感谢耶稣，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
哦，来感谢他，
感谢耶稣。耶稣，感谢耶稣，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
是的，只因为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为他而活。你可知道，我们每只要有一息尚存的，只要我们在地上仍有一天，都是神的恩典。神让我们有个机会能够为神而活，无论环境是如何，多么的艰难，但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永远够用的。好吧，在这我们一同来献上感谢，好不好？为这一年神在你身上的工作献上感谢。我在座无论环境是如何，为你的环境也献上感谢吧。有时候你觉得艰难的环境什么感谢，莫献上感谢，因为危机是对你有益处的，帮助你成长。也求神开你的眼睛啊，就是看见神百年有个机会吗？也许这个机会就是能够改变你一生的机会吗？好不好？献上感谢，只有你献上感谢的时候，让你心能够敞开，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进入神的命令当中。同时开口向主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为你在我们身上的一点恩典献上感谢与赞美，为你所给我们一切的环境献上感谢。主啊，我们这一切来感谢主，让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经历你的恩典，明白你的心意，进入你的命定当中，经历你大能的作为。哈利路亚，再一次来感谢他，
感谢耶稣，
耶稣，
耶稣，
哈利路亚，
耶稣，感谢耶稣，因着你我愿是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
再来感谢他，
感谢耶稣，
耶稣，
耶稣，耶稣，感谢耶稣，因着你恩典是我的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
只因着你恩典，
只因着你恩典，是我的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
只因着你恩典，
只因着你恩典，是我的为你活，赞美你直到永远。
是的主，只因为你的恩典，主，我们今天能够得以站立在你面前，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恩典。哦，今天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说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了一切的你的作为，为了一切你所安排的环境，为了一切你的供应，我们献上感谢。是因为你的恩典我们得以站立，是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我们开口来歌颂赞美你，就说主啊，我们的一生为你而活，一生赞美你直到永远。因为唯有你是配得的主，唯有你，再也没有别人了，像你这样深深爱我们，再没有别人了。
感谢耶稣，耶稣，耶稣，感谢耶稣，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 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
在电视前面的朋友跟网络前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本着最好的机会来接受耶稣。今天耶稣乐意将他的恩典救恩赏赐给你，能够将你的罪能够洗净，能够帮助你从各样人生的困境当中指引你的道路。只要你愿意，今天你可以欢迎耶稣进入你生命当中。如果愿意的话，请你跟着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请你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舍命流血洗净我一切的罪。今日我愿意回转归向你，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并且做我生命的主。我乐意一生为你而活，一生跟随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如果你刚才做那样祷告，恭喜你成为神的儿女了。今天在线上跟我们联络一下好不好，填一下我们的决志单，我们的同工会继续跟你保持联络。我们在整个神的大家庭里面，我们一同成长，将一切荣耀归给神。你们现在当然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愿上帝祝福你。